小月亭遇上个年轻的武士，从谈话当中知道人家是了不起的人物，对自己的一切了如指掌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倘若他是个歹人，对我可太不利了，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人给拉住。月亭就套近乎，这人还不吃这套，怎么套？人家也守口如瓶，根本不说自己的名姓，你摸不清人家的底细。人月亭啊，年轻啊，也有主意，最后一乐，朋友，你讨厌我？不怎么讨厌。我要讨厌你，一句话我都不跟你说。好，我太喜欢你了，是不是呢？我打算咱们二人亲近一步，我提出一个似乎过分的要求，说吧，什么事？咱俩磕头拜把子怎么样？你愿意？怎么？咱俩磕头啊？因为我瞅着你特别投缘。这人稍微考虑考虑，小月成一个劲儿的要求，这个人终于点了头了。好吧，哎呀，却之不恭啊！看这意思，我要驳了你的面子，你都离不开这座饭馆。
是是是，
那您同意了？同意了。哎，太好了！哎，回去回去，掌柜的，来来来，我们要祝贺祝贺啊！准备香案，准备供果。我跟这位年轻的武士要冲北磕头，拔拜结交。一般饭馆爱干这种事儿，完了有赏钱呢。有几个吃饭的都迁就到别的地方去了，收拾的干干净净的，香案准备好了，供果准备了，拜殿准备了，香蜡准备了。月平拉着这个人的手，二人双双跪倒，往上叩头，无非那套词儿吧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，福祸共知，口不应心，天诛地灭，当当当当当。等磕完头了，一论这年纪，这年轻的武士比月平小一岁，是兄弟。月平是哥哥了，哥哥，这回咱是一家人了。还有个事儿，我还得跟你打听清楚。哎，说吧，兄弟，什么事？我听说你磕过头啊，一僧一道啊，大和尚法净是你磕头的大哥，侯殿臣侯道也是你二哥，你行三呢。那你说我往哪儿摆？哎，这你也知道，知道。那你还比我小一岁，兄弟，你委屈委屈，你就算老四得了。你算我四弟，我算你三哥，那行啊。如此说来，三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兄弟，兄弟，嘿嘿，老四，哎哎，我告诉你，咱这头磕到地下，不能欺骗神灵，动不动。从你以后，咱可是一家人了，是是是，一点都不假。要那样的话，你得把真名实姓告诉我了吧？你总不能老说你是老四，究竟你姓什么叫什么？三哥又来了，你是不是兜圈子套我的实话？这么的不行就那么的，又利用结拜这个事儿套我的实情。不，我不是那意思，他这称呼这方便。三哥你放心，该告诉你的时候你不问我也得说，不该跟你说的时候你就怎么说我也不能讲，免开宗口吧。好吧，那我就管你叫四弟，我就管你叫三哥。伙计来，有赏。出手大方，给了赏钱，伙计掌柜的非常高兴，重新排摆酒宴，弟兄二人对坐。你反正落顺元峰这事儿， 这老四就劝他，三哥，无论如何你死了这条心千万别冒险，你看你这回是侥幸，你是侥幸，一旦叫阴阳教的人知道你出不来，三哥别骄傲，骄者必败。我老四，我倒不是说骄傲，我有事儿啊，你讲话，我去救我老伯周三妹呀、啊！你想一想，这我周老伯落到人家魔掌之中，度日如年，那么大的岁数了，老头对我爹不错呀，拿人心比自信，现在我们救人如同救火，我能不着急吗？我可不是为了逞能耐创牌子，我没那意思，我是救人要紧。是啊，三哥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是没有办法，你急也没用，急死都没用，现在人在人家掌握之中，一切都得凭命由天吧，非是人力能够扭转的。好吧，听人劝吃饱饭。老四，我还有个要求，你跟我到周家坨去一趟怎么样？我大哥二哥他们恐怕都在那儿，我老也没回去，他们着急。另外我把你领去给他们介绍介绍。没那个必要吧？怎么没必要呢？你是老四，怎么的跟我手下的弟兄也得熟悉熟悉。哎，好吧，三哥，既然你愿意叫我去，那我就跟你去一趟。哎哎，这就对了，算账算账算账。吃完了离开饭馆，拐弯抹角回到周家坨。老周家刚一进院一看呢，好嘛，院里正集合呢，一百来号咯啦刀剑排队，大和尚法镜嗷嗷直喊，站好，有没有上厕所的快去，把零碎都打发打发啊，然后咱就出发。正喊叫之时，月平跟着老四进来，法镜哥，弥陀佛，老三呐，你哪儿去了你？把哥哥都急死了，你。侯道爷也过来了，三弟，哎呀，真把我们急坏了，发现你失踪了，我们派人就四外找你，直找的日头都升起来，也没你的影子。我跟你大哥断言，你肯定夜探顺元峰去了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？二哥，大哥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各位，解散，解散，解散，都解散了，大伙就解散了。大和尚和道爷周九成把他们两个人让进房中，大和尚就问老三，你是不是进山了？
是，
是啊。不是我等袁三爷吗？我等不及了，我晚上睡不着觉，我闹心，就这么的，我打算溜达溜达，我进了山。遇上山吗？没，比较顺利，我就主要探听探听那个匪巢在什么地方。
我说他是谁？
说着一指这老四，大哥二哥，我正想给介绍呢，老四，你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看见没？这是我新交的朋友，我们两个人在县城啊磕了头了，可有你们的份儿啊，可是有你们的份儿。从你们这儿往下排，他比我小一岁，这是咱们磕头的老兄弟老四。老四，还用我介绍吗？这就是我大哥法镜。五台山文殊院的老方丈霹雳神妖，这是我二哥侯殿臣，五台山三清观的观主闪电神魔，
是吗？
大哥二哥请上，受小弟一拜。弥陀佛，
请请请请。
长得挺带劲呐、啊、就是黑点。哎呀，我说老三怎么回事？小月平把经过讲述一遍。哦哦，是这么回事。好，好。那么老四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大哥，二哥，无可奉告。
我跟我三哥说的清楚，没到时候我不能说。
呵呵，这怎么回事？蒙的这么严实。
哈哈哈，我这人绝不强迫旁人，你愿意说就说，不愿意说就不说。万一叫老四没说的，那应该，我就是个小弟弟。那行了行了行了。说着说着，岳婷又把话茬捡起来。老四大哥二哥，我还有点闹心，今天晚上还得进顺元峰，不把我周老伯救出来，我死不瞑目。等袁三爷，袁三爷到现在没信儿，我实在等不及了。大和尚也是个急性子，听小月婷这一说也着了急了。行了兄弟，我舍命陪君子，你去，大哥跟着，无量天尊二哥我也跟着，老四你呢？这老四撑死挺身，想了那么一会儿，三位哥哥，我的意思还是不去为好。
为什么呢？
我跟我三哥都说了，太危险。就咱们这几个人去啊，无济于事，白把命搭上。我看还是不去。仨人全愿意去，老四拗不过了。好吧，你说我要不去的话，你们三位都得讨厌我，对不对呢？我就别拦着了，我对那块的地理比较熟，我要说了如指掌那叫吹牛，在一般的地方我全清楚，我可以做向导。可有一样，丑话说在前边，出了危险别怪我没事先打招呼。哎呀，老四你别客气了，你已经说过跟你没关系。那好了，舍命陪君子。晚上弟兄四个人起了身，老四在前面带道，拐弯抹角就进了大山。今天晚上蓝天如洗，一轮明月照的那个山景那个好看劲儿，甭提了，山峦起伏啊，一眼望不到边，山根下是云雾缭绕。小月亭紧跟着这老四，兄弟，老巢在哪儿？往前走，还挺远的，随我来。路上为了避免被人家发现，谁都不准说话，我们明白。运用陆地飞腾法十二个字的跑字功，走着走着就到了顺元峰下。到了，月平看了看，这就是匪巢，不，离匪巢还挺远，但是到了他的大本营了。是啊，月平变变方向，我说老四，昨天咱俩不就在这儿见着的吗？对呀、啊，哦，感情这离这匪巢不远了，我都不知道啊，都。三哥看见没？这家大山最高的，这就是顺元峰。那俩小山，鹅黄峰、女英峰，转过顺元峰就是阴阳界，过了阴阳界就是生死门，闯过生死门。就到了他们的大本营。哇，这名怪吓人的，别说随我来。又往前走了一程，离这个山根不太远了，这才发现有一座山口，正好月亮光射在山口上，天然的一个大门洞，那字儿雕刻的都有一人多高，月光照着看得非常清楚，他那字上涂的红漆特别显眼。小月亭平身站住一看，呵，是个大门洞，上面有对联，写的是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自来逃，横批三个大字都一人多高，阴阳界。那意思就是说，在山口外边就是阳间， 进了山口就是阴间，这就是个界限。弟兄四人刚到这，冷不丁就听到头顶上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弓放箭，啪！这箭如雨发，不知道射手都在哪藏着呢。哥四个往下一侧身，各晃兵器，是闪展腾挪，是拨打凋零。好不容易把凋零箭打飞了，再看那个天桥上的脑瓜朝下就蹦下一人，眼看脑袋落地了，腰里一使劲，扒一个倒毛的跟头，是平身站住。小月亭众人定睛瞧看，呵，闹了半天是个个头不高、挺大脑壳的一个老头，快似猿猴啊，手里擎着大宝剑，锃明耍亮，是俨然飘摆。就这大脑壳，叫月光一照，赶上一万度大灯泡，它闪光的，往他背后观瞧，能有一百来人，全都是青纱罩面，身穿青袍，手中擎着各式的兵器，阴森森，一语皆无，把去路给拦住。大河里可弥陀佛来了，就怕遇不上人，遇上人就好办了。你们哥几个等着，我过去。老四也慢，大哥不用你了，喂喂喂，三哥二哥对不起，后退，我的事儿，我领你们来的，我来对付他们。老四可注意啊，没说没说。月亭就说：“老四能力可大了，大哥二哥你们开开眼睛，
是是吗？那我们看看。”
这老四嬉皮笑脸的过来了，当个啷啷个啷个啷的啷个。哎呀，来到这老头近前看了看，老朋友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阴阳教的十把吧，坐第十把金交椅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麒麟堂的堂主，叫冯老七呀、啊？是不是冯七呀、啊？来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认识我？七爷，久闻大名轰雷贯耳，再说我这人没事心烦老溜达，我到麒麟堂去过几趟，我看你在当中坐着好不威风啊！我一打听，您是堂主一份，你们阴阳教教主两个总管啊，五大堂主，五大护法，其中也有你一个呀，你挺了不起。年轻人知道又怎么样？知道呢咱好说话。我说七爷，高个手把道路闪开，让我们哥四个过去，我没有恶意，想见见你们阴阳教的教主，坐下来谈几句话，有几个问题交代清楚了，我们转身一走，免得伤了和气。不过七爷，我这人还有个犟脾气，要给脸不要脸，我可瞪眼就宰人。